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经在成功学的课堂上听过一个态度决定高度的故事，说是有三个泥瓦工正在砌墙，有人过来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没看见吗？砌墙。”第二个人抬头笑了笑说：“我们在盖一幢大楼。”第三个人笑容很灿烂，大声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美丽的城市。”十年后，第一个人仍然在工地上砌墙，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第三个人则成了建筑公司的大老板。这个故事杜撰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确实在实际生活工作中，不同的做事态度的确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要想实现人生理想，也的确不能缺少梦想、激情和积极的态度。不过要说高度的话，迄今为止再没有谁能比圣经上的教导更有高度的了。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诫基督徒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人是否发自内心、甘心乐意的做事，只有神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猜透、看透别人的心思，所以只有从心里认定，我的工作是给主做的。”我服侍人就是在服侍主，那我的身心灵才会达到最高度的契合统一。我所做的既然得神的喜悦，也就不可能不令人赏心悦目的。这就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和服务观。我也诚然相信，没有哪个公司机构的领导会不喜欢任用一个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诚信可靠的员工。不过对基督徒来说，带着意向和使命去工作生活，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怀疑与误解，甚至会与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但神必纪念，这是神的应许，也是他给属神子民的安慰与盼望。我们的圣经之旅来到撒迦利亚先知书，这卷书正是给人鼓舞和充满盼望的一卷书。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该书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读完哈该书的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 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把污秽的东西献给神，岂不是亵渎神吗？我该没有这样做吧？其实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小孩子吃冰淇淋的时候啊，很容易弄得满脸满手甚至衣服上啊都是。那么同样，罪恶和私心也会玷污凡碰到他的东西的，甚至为神所做的善行也会成为不洁的。那么唯一的补救方法呀，就是由神来去洁净。哈该书2:16就提到，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那么读到这里啊，或许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那时庄稼的收成竟是如此的惨淡吗？那么根据史料的记载啊，谷堆那是收割时堆在一块的禾捆，你看多年来呢，只有50%的谷物啊有收成，而酿酒的情况就更加差了。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人拖延神的工作，神却不拖延赐福，人岂能不羞愧吗？那么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圣殿已奠基，还没有等到工程完成，那么神就赐福给百姓了。你看，神巴不得赐福给我们的啊，所以啊，往往在人一开始顺服的时候，神他就赐下安慰还有福气给人了。哈该书2:20-23就提到，哈该在同一天第二次发出预言。那么或许有人会质疑哈该的身份呢究竟是什么？其实根据经文的记载，哈该最后的信息啊，就显示他不过是神的代言人罢了，他要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来去转达神的圣言。神在哈该书2:23说，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那么这节经文呢，让人就很感动。或许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你看神的应许啊，何等的有保障。因我拣选了你，那么这句话也是对我来说的吗？那么在现实的生活中啊，文件或者是书信印上印，那么就如签名一样，证明啊它具有权威性，正确无误。那么神在这里啊，他就再三的保证，弥赛亚呀必从大卫的家族而生出。马太福音1:17经文也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直到基督又有14代。那么神在结束启示之前呢，给所罗巴伯一个非常大的确据，那就是因我拣选了你。那么这也是我们的确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1:4他所说的，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今天我们要用神的标准呢，来去衡量自己，发奋为神来去做工。每当我们灰心失意的时候，总不要忘记神他拣选了你和我。那么或许啊，还有人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我们个人需不需要重建的工程啊？那么哈该呢，提醒百姓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啊，帮助他们呢来去消除忧虑，并且鼓励他们来重建圣殿。我们有时也会像百姓一样啊，重视个人的享受多过神的工作和真诚的敬拜。但是呢，神他喜欢我们以神为首，而且神应许啊，要引导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好，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哈该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哈该书的游览历程以后啊，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啊，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研读历程。那么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神纪念的人，他是比利家的儿子。比利家在希伯来文中是神祝福的意思。撒加利亚的父亲是义多的儿子，义多在希伯来文中啊是在特定的时间的意思。当然这些名字啊含有非常丰富的意思， 容易让人联想到神要鼓励从巴比伦被掳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渔民，在特定的时间神纪念他们，祝福他们。虽然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人中是很普通的，但是旧约圣经提到撒加利亚有28次。那么有些圣经注释家就认为这卷书中的撒加利亚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中所提到的殉道者撒加利亚。但是有很多解经家呢对于这种解释就存疑。那么有趣的就是犹太人的圣经说撒加利亚是在会堂里被杀死的，他是先知也是祭司。那么尼希米记的12章4节就提到义多，他是祭司家族中的首领之一。那么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曾经详细的叙述了撒加利亚的被杀。这个撒加利亚是巴鲁克的儿子，巴鲁克就是巴拉加。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撒加利亚在圣殿里边被犹太教的狂热分子就给杀了。那么另外撒加利亚的预言就总结了旧约圣经。撒加利亚它是旧约圣经倒数第二卷书。那么新约圣经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路加福音就叙述了另外一个撒加利亚和他妻子伊丽莎伯的故事。我重申，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神纪念的人。伊丽莎伯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神的誓约。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那么当他在圣殿烧香的时候有一位天使就向他来显现了，传来神的信息了。这是神静默了400年之后第一次说话。你看，神就再一次纪念他的誓约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是在主前的520年所写的。那么，根据以斯拉记的5章1节和6章14节经文的记载，撒加利亚和哈该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根据撒加利亚书的2章4节经文的记载，那时候他可能还很年轻。这卷书有启示的特质，书中的意象和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启示录中的意象都很相似。但以理和以西结他们都是生在以色列，但却是在以色列地之外写下神给他们的预言的。那么撒加利亚他生在以色列地之外，他生在巴比伦运河的南方，但却在以色列地来去写下这个预言。当但以理、以西结和约翰在写预言书的时候他们都是身在以色列地以外的。只有撒加利亚不一样，当他写下启示的意象时他是身在以色列。当充满沮丧的黑暗日子笼罩以色列渔民的时候，他看到荣耀的被提以及满有盼望的意象。那么他所说的弥赛亚的预言呢，比其他小先知书的作者还要更加多。那么因此，这是一卷很重要、很有趣的书。撒加利亚和哈该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撒加利亚所写的预言跟哈该的预言不一样。他们显然呢是彼此认识的在同一个时期对同一群的人来去说预言。可是他们所说的预言角度不一样，那么就像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即使他们是在同一个时期针对同一群的人来去说预言，但是呢他们所说的预言呢完全不同。哈该他是在圣殿的地基来去衡量圣殿，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那么撒加利亚呢，他是一个梦想家在一个晚上他能够看到10个异象这种人他们是蛮有梦想的。撒加利亚有异象，但是哈该呢却很实际。这两个人在同一个时期针对同样的人，那么就同样的问题来传达神的信息。那么今天他们还在对我们来去说话，但是分别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讲话。我们今天还需要这两种人的，他们呢可以彼此来相合。 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很务实的人以及有意向的人在一块儿去搭配的。为什么呢？因为光有梦想，这个是很危险的。往往梦想家呀都很不实际。那么另外一个实际的人却缺少意向，所以当这两种人搭配在一块儿的时候啊，那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了。撒迦利亚书的前六章和弥赛亚以及千禧年有关。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先知撒迦利亚在一个晚上啊，就看到了十个异象。我想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这卷书开篇第一节就介绍了撒迦利亚书的写作的背景。在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六节，那么神就借先知撒迦利亚之口啊，就传达要求全民族来悔改的旨意。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这卷书的一个序论。那么经文就首先介绍了这卷书的作者啊，其次啊，就概述了将要发出的预言内容。撒迦利亚就劝勉以色列不可再重蹈祖先呢，因不顺从神的话语而受惩罚的覆辙，并且提醒他们要聆听现今所传的神的话语。这个宣告啊，就揭露了以色列昔日的亏缺，那么对听众来说啊，绝非是愉快的事儿。那么尽管如此，撒迦利亚他还是很忠于先知的使命，他就断然宣告了神啊憎恶罪恶、除灭罪恶的这个事实。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一节，经文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那么这一句啊，就表明这卷先知书的写作日期和外邦君王的统治时间的契合，因为这是以色列渔民呢，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之后重新的回到故土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的以色列跟犹大都已经亡国了，没有君王，没有大卫的后裔做王，这是外邦人的时期。大力乌王第二年，那么也显示了撒迦利亚他所传的预言呢，跟哈该所说的预言是同一个时期的，他们是在同一个时期向同一群的百姓啊来去说预言。哈该他是在主前的520年的六月开始来预言，那么撒迦利亚呢，他是在两个月之后啊来去开始说预言的。神在九月、十月、十二月让哈该说预言，但是在十一月呀没有信息。那么神在十一月让撒迦利亚来去说预言，所以这个月呢让哈该就来休息。撒迦利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么先知哈该他也是这样来说的。那么撒迦利亚和哈该亚他们都是根据相同的一个权柄来去说预言的。那么同样的句子在这卷书中就出现了14次。由于撒迦利亚书一共有14章啊，所以平均每一章啊都出现一次。这是另外一卷非常强调神话语的书。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么这句话就见证了这卷书的预言是纯正的神的话语。预言虽然是通过先知所传达的，但是真预言背后啊总是神在做工。那么为了强调预言的权威性，那么在讲述预言的内容之前，那么先说明预言的出处，这是记录预言时非常常用的一种格式。比如说约拿书的一章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弥迦书一章一节，经文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撒迦利亚讲明这卷书形成的时期，那是为了表明啊，预言的内容它是属于历史的事实，同时就暗示了这些预言呢跟被掳归回的事实有着非常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当时是主前的520年十一月左右，那么从主前的538年，古列下诏书允许俘虏归回，大约过了20年。而那个时候啊，人们对神的信仰啊已经减弱了。好，作者洛比什先把这卷书的历史情况向读者来去交代，并且顺便做了一个自我介绍。那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也就是主前的520年。这是以色列渔民从被掳之地归回原处达2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他们重建圣殿的心智就从火热至白热，也从白热到结冰。就在他们对重建圣殿的使命奄奄一息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他的仆人撒迦利亚，透过他的生命啊来去复兴他们。那么撒迦利亚一开始啊，他就劝百姓要诚心的悔改，离开他们祖先的道路，审查以前先知的教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二节开始，那么神给撒迦利亚警告的信息。撒迦利亚和哈该，他们都是根据同一个的权柄，也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来去说预言的。那么撒迦利亚就警告回归的渔民啊，不要随从被掳之前他们列祖的行为。撒迦利亚书一章二节经文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那么撒迦利亚就告诉回归的渔民说了，他们被掳的原因呢，那是因为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他们的列祖犯罪得罪神，那撒迦利亚就警告他们呢，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经文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那么这句话就暗示了预言的对象啊，并非某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当时啊那些不热衷于重建圣殿、心存怀疑而不殷勤的大多数的人的。那么这节经文呢，也使人们就回想啊，过去以色列的祖先因着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受到神的惩罚而灭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以此啊，就告诫人们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来去远离罪恶。今天我每天都要去读圣经，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在于啊，明白神通过圣经所启示的旨意，同时啊，要来实践神的旨意，以得到所应许的祝福，并且呢，避免因违背了神的话语而临到的那个咒诅。那么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向选民呢，来去指出他们当初国家败亡以及被掳的原因，那是因为不听从先知的警戒，不顺服神，也不遵守律法的要求啊，所以啊，神才向他们列祖就大大发怒。大大发怒，那么原文就是以怒而怒，这是犹太人呢显出强烈程度的一个形容词，同时呢，这也是神对当代人极大不满的表示。撒迦利亚书一章三节记载，耶和华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迦利亚就宣告说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么神的头衔对我们来说呢，似乎不太稀奇啊，虽然我们常用这样的头衔，但其实呢，这对我们来说呀几乎意义不大。那么你说万军之耶和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在这卷书中啊就出现了52次，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万军它是起源于希伯来文，就是服侍或者是力量，也有战争的意思。这个字在这里啊就暗示神是百姓蒙福，神是无止境的一个源头。那么这个定义啊说的是太好了。那么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四节，保罗也说，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马太福音28章18节就强调主耶稣啊，他拥有一切的权柄。经文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么亲爱的朋友，请问你需要什么呢？你只要一点怜悯吗？神他有丰富的怜悯的，神可以施怜悯给你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原文在这节经文中啊，就出现了3次啊，中文和合本是2次，在第4节和第6节啊，又再次出现了。 经文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神向以色列百姓啊，就广施他那非常丰富的怜悯。经文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么这句话就表明了以下的信息啊，是对当代人所说的。那么也显示一个新的时期啊，已经临到了。这个信息不再像耶利米他曾经所传的，那就是审判无可避免。虽然耶利米也曾经极力地呼吁过以色列人要回转，但是呢，却没有人听从他。但是这里的邀请很亲切，那就是要转向我，不是转向我的律法，或者是我的生活方式，而是转向我，也就是转向跟你们立约的那位神。那么这个过程中啊，就必定包括了悔改了。因为人接近神的时候，总必须要如此才恰当。但是这里的重点呢，是为建立个别的关系的，好像浪子啊跟他的父亲一样。但是不同的就是，在这里是神采取主动，神他就提出邀请，并且保证啊他会履行他的责任。神说：“我就转向你们。”你看，这是旧约的悔改信息，过去可以一笔勾销的，关系也可以再恢复的。马拉基传道的时候啊，他也用了这一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箴言书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如今是信仰堕落、律法弯曲悖谬的时代，人以为在迈向自由的高峰，却不知道是正在陷入罪恶的深渊。人只有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才能看清这世界的真相，才能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